在和合本圣经的第274页，以弗所书六章一至四节，请听我读。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落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
首先在这里再次恭祝在座每一位父亲、祖父父亲节快乐。不知道大家当度过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有什么感受？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很欢乐地庆祝，会特别的请母亲去吃餐，教义都特别是有家外的欢乐的午餐。我们觉得母亲节比较温馨，比较感人，但是常常到父亲节的时候好像意义没那么重要。我们觉得好像妈妈比较温柔，而爸爸较为严肃，所以当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应付一下，觉得认识认识，或者是要纪念父亲养育那个辛劳，要赚钱养家。但是似乎在现在这个时代，不单止爸爸可以赚钱，其实妈妈都可以。当我们想到父亲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座当中很多人对父亲的感情是比较肤浅，包括我自己在内。当自己成长的时候，父亲是常常忙于工作，忙于应酬，经常晚上甚至半夜两三点才回家。他一直很想发财，但是一世都没有机会发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去思想两代关系的和好。首先我们思想一下和下一代关系的和好。我们先从第四节看回转头，你们作父亲的，其实不单止是对父亲说，应该也包括是母亲。你们作父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惹儿女的气，新译本翻译得更加清楚，不要激怒儿女，不要让你的儿女因为你而发怒发脾气，不要随便的轻易的激怒儿女，即是惹儿女的气。这句说话在当时的社会是一句不寻常的说话，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的罗马文化当中，父亲在家里面是有绝对的权柄，他可以随时出卖自己的儿女做奴隶，可以命令他的儿女在田里面耕田做工，甚至可以用锁链来锁着儿女，都有权柄，或者可以随意的责罚儿女，甚至判决儿女的死刑。对于那些残废低能的儿童更加是无情的。在保罗的时代，有一个哲学家文学家叫做 Seneca 这样说，我们杀死一只凶猛的牛，我们勒死一只疯狂的狗，我们甚至用刀插入一只生病的牛身上，免得它连累全部的人类。所以对于生下来低能或者残废的儿童，我们应该把它浸死。保罗就是在这个情况这个文化之下讲这句说话，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即是说要珍惜儿女。为什么保罗只是吩咐父亲，没有吩咐母亲呢？很可能有解经家这样解释，就是说很可能就是母亲比较有爱心有耐性温柔，而父亲较为刚烈 脾气暴躁，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你们作父亲的不要随时激怒、激动、激怒儿女。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1节讲到同样这个题目，就讲得更加完全、更加清楚。保罗说，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父母对儿女不断地批评、责骂，太严格地惩罚，会使到儿女的意气消沉的。今天究竟父母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惹儿女的气？在什么情况之下父母使到儿女意气消沉呢？特别对于中年或者以上的父母来讲，起码有三件事，我们常常对儿女是不公平的对待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忘记了世界一直都在改变。在上一代的习俗和这代的习俗习惯是有所不同，但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常常会说对我们的儿女这样说，我在你那个年纪的时候永远不会这样做的。儿女也都立即反驳说，阿妈，你必须要记得的，在 你是讲紧你那个时代，我呢是我在我现在这个时代。譬如呢，上一代父母穿旧了的衣服，甚至有穿窿 的衣服呢，不会随便轻易的丢掉。我记得马牧师几个月前也跟我们分享过，他的母亲为了要呢悭翻啲钱俾佢嘅仔，所以情愿自己嘅衣服穿窿都继续去穿啦。但系如果我哋用呢个嘅价值观嚟到去批评我哋嘅儿女，对呢代嘅青年人咁样嚟到责备佢哋点解常常买新衫，似乎就唔系太公平，因为佢哋活喺一个不同嘅时代。当我成长的时候，有时屋企因为屋企不是富有，所以有时屋企的食物呢是相当之珍贵的。譬如有时间不中好彩的话，屋企就会加送。所谓加送其实就是餐馆茶楼那里较为便宜的剩回来买的杂碎。但是对小孩子来讲呢，已经是相当好味的送菜了。因为我父母亲都在日本仔打中国的时候长大，所以食物是相当珍贵，有时呢只是吃番薯吃稀粥就那日。所以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有时父母亲会买生果，就是一蚊一堆的生果，意思就是说那个果篮卖剩的，靓嗰啲卖晒，有啲卖唔去嘅就平卖，所以一蚊一堆唔好掉啦。咁买翻嚟，将烂嗰半一切咗去，好一半就可以继续食。但系对于小孩子嚟讲，一样系咁好味嘅。但似乎时代唔同咗啦，后来移民嚟美国啦，生活又比以前好好多啦。所以而家嘅呢一代嘅人，我哋对于一个水果只系烂咗唔系一半啊，少少。一点黑色可能我们整个都会丢掉。但是上一代的人似乎未能够将这个生活习惯改变，他们价值观仍然是保留上一代。譬如当我年老的母亲有时会全家人间唔中一起煮饭吃的时候呢，有时会将雪柜过去三日四日五日前的食物照样拿出来，不过非常聪明，改头换面 recycle 循环回收，就是将旧的食物切成一粒一粒，再加上新的食物，就好像是一碟新的送菜。但其实所有的儿女都知道认得旧的食物。当然如果是孙儿孙女这代更加清楚，一闻就知道新的旧的，瞒过他们的眼睛和鼻孔以及舌头。在这里我们不再循环回收食物了，我们只是讲到 green team 绿色的队伍，就是只是循环回收纸张啦， 塑胶啦、玻璃啦、铁罐啦等等，食物咧永远唔会，而且经常会睇下食物有冇过期咧。等咗一天两天唔再新鲜，就会丢掉。如果父母仍然用上一代嘅标准嚟到批评呢代嘅儿女、指责儿女，似乎不太公平，可能会惹儿女的气。不过有啲事情系永远唔改变嘅。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六章四节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真理是永远不改变，圣经是永不改变。譬如上一代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而这代的婚姻仍然是一男一女。虽然荷里活、电视、电影、杂志、传媒都是相当的开放，甚至很多的大公司、食物店，他们都支持同性恋的婚姻，但是上一代的婚姻观，其实不单止是上一代，是圣经的婚姻观，永远不改变。不可以因为儿女的缘故，因为甚至因为儿女的朋友的缘故而迁就他们。所以圣经加一句话，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另一方面，父母怎样惹儿女的气呢？很可能就是我们管儿女管太久，儿女长大了仍然当他们为小孩子，管儿女管得太久，使他们觉得没有自由，父母不信任、不尊重、不看得起我、不肯定我，觉得我已经出来社会工作了，仍然当我是三岁细佬哥。最近有一位青年人跟我倾谈关于他婚姻上一个问题，这个孝仔，相当孝顺的仔，仍然是很孝顺父母，已经结婚不是很多年，但是产生有一些的婚姻上的问题，因为他的年轻妻子对他的父母呢不是很接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老爷，就是这个 年轻的丈夫的爸爸呢，当他的仔和新抱仍然好像小老哥一样，每次去到他的仔和新抱家的时候，会看看这样那样，意见多多，这样应该这样改，那样应该这样做，当自己仍然是这个家庭儿子和新妇新抱的家庭的一家之主，所以惹了儿女，其实儿子和媳妇的气。所以后来这个媳妇非常的讨厌，不再欢迎这个老人家来到他家去探望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是我们中年人必须要反省的，甚至是老年人做父母应当反省。第三方面，现代人的父母怎样惹儿女的气，就是只懂得责骂孩子，不懂得欣赏或者多谢儿女。特别上一代的父亲，他们更不懂得说要感激儿女，只会是责骂。香港有一位神学教授温伟耀博士，曾经读过物理学的博士，后来再读这个哲文神学的博士。他一个虽然他自己相当聪明，但有一个女儿是弱智的、低能的。曾经有一次跟他的女儿争执，没几年之后，在父亲节写了一封信给他十四岁的女儿，虽然女儿不一定明白他写什么。他这样写说，父亲节总是由孩子向爸爸讲一些感激的说话，但是天生智力不健全的你呢，是不会有这样的能力去写一封信。 爸爸反而想在藉这个日子向你讲出隐藏在心底里面很耐的说话，虽然恐怕你一生都不会明白我所讲的这番说话。当你的支笔写信的时候，我面上被你所找伤的疤痕仍然在这里隐隐作痛。我明白你不是出于恶意，只不过是你本能的反应，你不能够让人接近你。爸爸当时可能是冲动了一些，夹硬好想去拥抱你一下，看见你找伤了爸爸之后，你扑到在地上好自救地痛哭，其实我的心比我脸上那个伤痕更加痛。我不明白一个极之爱父亲的孩子和深爱女儿的父亲为什么不可以拥抱一下呢？晓华即是他女儿的名字，我怎会责怪你呢？其实我应该感激你，因为有你进入了我生命当中，在十四年以来我学到了很多博士学位永远都学不到的学问，因为你带给我很多的苦困，因为你的软弱令到我这个雄心勃勃的爸爸在名誉和地位的路途上面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来，然后我才有机会去接触很多很多受痛苦的心灵和他们人性的尊严。孩子，谢谢你是你将我从成就的迷途当中挽回过来，你真诚的笑容毫无造作的眼泪使我感到惭愧，在你这个单纯的世界里面我提醒了自己，人是不是真正需要这么多复杂的娱乐节目才可以得到满足呢？谢谢你孩子，你是我的好老师。这对父母我们要学习，不单止做儿女的榜样，不单止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教养儿女，同样要肯定儿女，感谢儿女，珍惜我们的儿女。我们继续去思想，除了同下一代关系，我们要思想同下一代关系的和好。在这段圣经有两个吩咐，对父母，特别我们针对中年人，我们对父母有两个吩咐，听从和孝敬。可能第一个吩咐对我们已经未必是完全还可以应用。六章一节，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一个吩咐可能是对于未结婚的儿女，或者仍然同父母一起住的成年人，可能是比较合适。但对于中年以上的人，可能听从父母就或者已经太迟了，甚至父母已经不在世上。但我们仍然要思想到第二个中年人，特别如果我们父母仍然在世，要孝敬父母。孝敬不是等到父母身后怎样追念，而是当我们在生前的时候尊敬爱护他们，使他们身心感到安慰快乐。圣经加了一个应许话，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这次就是引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二节，讲到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土上面得以长久。所以这次在世长寿那个意思，不是指到一个人的在世长寿，而是指到神所赐的地业能够得以长久。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应许就是向神向以色列子民的应许，对他们整个民族一个宣布，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民族是孝敬父母的话，他们就能够 在神的应许之地上面长久，他们的国家能够长久。相反的话，他们就得不到神的祝福。有一部日本的电影叫做《游山节孝》，那个情节其中有一段令人很伤感。在日本古时有一个地区叫做游山，那班人有一个风俗的习惯，就是当一个人一路年老，老到很老的时候，那条村的人就认为他再活下去都没什么意义，没什么价值，只有等死，没有贡献。所以那条村的村人有一个习俗，就是会用一个竹的锣，用条绳绑住，孭住在锣里面，将老人家装在里面，背到山上边，然后将这个老人家就遗弃在山上，让他自生自灭。另外一个很类似的故事，就讲到一个人就是背着年老的父亲去上山，准备将他遗弃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儿子呢跟埋一起上山。上到山上，这位年轻的父亲将他的老爸爸遗弃之后，连同这条绳和竹的锣就留在山上，带着幼小的儿子落山。正当落山的时候，幼小的儿子即是被遗弃这个老人家那个孙，就问自己的爸爸说，为什么不将那条绳和那个竹锣一起带落山下呢？爸爸就说，不用带了，只用一次。小儿子就回答说，那你以后老了，我用什么背你上山啊？父亲听了之后觉得良心责备，立刻爬回上山，将年老的父亲背回来，好好的奉养他。儿女需要与父母和好，不一定知道儿女和父母之间一定是吵大架争执，或者可能只是儿女因为自己的工作应酬事业成就太过忙碌了，对父母渐渐疏离了，所以导致父母感到孤单伤感，甚至是痛心。圣经里面有好些的例子，有反面有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不孝的儿女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浪子比喻里面，小儿子急不及待要问他的爸爸，早一日分家产，你的家产留给自己都没用的了，这么老了不懂叹世界，不如早点分给我这个后生仔，就能够到外边花花世界里面去闯一闯。这个是不孝的小儿子，但其实大儿子亦都是不孝。虽然他乖乖地留在家里面跟他的爸爸打工，但他做工只是为了收入，为了赚钱，为了薪水，他跟爸爸的关系只是员工和雇主的关系，毫无感情。另外一个更不孝的儿子，就是大卫王的儿子亚沙龙。对于这个年老无用的皇帝，在他眼中大卫已经无用了，过时了，阻住地球转了，不如早点将这个老巴赶尽杀绝，自己争着坐在这个皇位上边。结果他是自食其果，在战场里面丧命，非常的可惜。但圣经里面同样有正面的例子，孝敬父母的儿女，譬如好像旧约的约瑟，虽然被十个哥哥卖到埃及做奴隶，但神恩待他，后来升为埃及的宰相。当父亲年老的时候，仍然在迦南地饥荒， 所以这个孝子约瑟就将爸爸和全家人从迦南地接送来到埃及，可以享福安享晚年，好好照顾这位年老的父亲雅各。而另一个更加感动人的不是孝子，是孝女，其实是孝顺孝敬的媳妇，就是外邦女子路德。丈夫死了，其实可以改嫁还有机会，但是她情愿照顾这个年老的家婆拿俄米，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父母，但仍然不离不弃的孝敬这位老人家。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除非死将你我分离。一个孝顺孝敬老人家的媳妇，自己相当重视孝道，在摩西十诫当中就提到要孝敬父母。将埃及记第21章17节更加警告我们，凡咒骂父母的必要治死他。箴言20章20节说到，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极之的非常的黑暗。所以基督徒应该懂得孝道，善待父母，不可以嫌弃他们学识不够啊，不识英文啊，不识揸车啊，或者以为他们贫穷为羞耻，更不能够藐视他们，反而应该为着他们一生对我们的辛劳而心存感恩。一个好的基督徒一定会是遵守孝道。一位对父母不孝的人绝对不可以称得为一个好基督徒。圣经说，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亲属，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中国人亦都这样讲话，古之若孝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不是太容易明白意思，就是说古人讲到能够养父母其实并不是有特别的优点，就算狗和马我们都会养，但如果不敬重父母，这样跟狗和马有什么分别呢？每个月单单给父母零用钱养大他，不代表就是孝敬。所以圣经是跟中国文化一样提醒他们要孝敬父母。法国有一个传统，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寡妇含辛茹苦养大他独生的儿子，母子两人相依为命，母爱子孝。后来小孩子慢慢长大，爱上一个小姐向她求婚，怎知这位没有人情的小姐知道这位年轻的男子非常孝顺，就不愿意嫁给他，故意为难他，给他一个难题，说如果你要娶我的话，有一件事必须要做到，就是将你母亲的心活生生挖出来给我，否则不要想我会嫁给你。这位年轻人听了之后非常的难过，他非常爱他母亲，但亦都是沉迷着爱这个女子，在一时神志不清胡思乱想当中，竟然趁着母亲是不防备的时候插刀入母亲，将母亲杀掉，赶紧将这个心鲜血淋淋的心放在盘里面，跑去找他这位女朋友，怎知在途中因为不小心扑倒在地上，连这个心和从那个盘里面都跳了出来，这个心竟然开口讲笑话，仔啊，你跌倒痛不痛呢？ 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止是奉养年老的父母，更加进一步孝敬年老的父母。好几年前，有名的报道家郭培里牧师的女 Ann Graham Lutz 是接受 CNN 电视节目主持人 Larry King 一个访问，他提到自己的父母已经老迈了，健康每况愈下，但是每一次跟他们相处的时候，都看到基督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因此 Ann Graham 就为他的父母非常感谢神。他说，虽然当他小的时候，爸爸经常不在屋企，要出外主持聚会，但父亲对他的影响力是非常深厚的。其实 Ann Graham 和你我们都是一样，曾经遭遇了人生很多不幸的事情，譬如说他的小孩子曾经患过癌症，他的先生所开这个牙医的诊所在一次火灾当中夷为平地，但他对上帝的信心仍然是坚定不移，能够重新站立起来。 Ann Graham 就说，神给我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藉着我父母亲的影响，使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信心。你可以将我一切的事情都拿走，但只要给我耶稣。弟兄姊妹，我们从 Ann Graham 这位女儿的身上看到一个敬虔的父亲和敬虔的母亲，能够使整个家庭蒙福。结束的时候，我请大家思想两个问题，就是对下一代，我们作为父母留下什么榜样呢？是否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对上一代，我们可以怎样表达我们的孝敬呢？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母亲，虽然父母亲是不完美有缺点，虽然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缺点一样，但求你教导我们晓得知恩感恩报恩，教导我们晓得怎样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孝敬，又教导我们懂得怎样将美好的榜样留给儿女。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